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器官移植，但又不完全一样啊。稍后咱们解释怎么回事，为什么说不完全一样。器官移植呢，现在是常见的手术了，但是它非常的难啊，来自于排异反应。还有啊，在实际情况当中，器官移植最大的一个困难在于供体不足。你本来有一些手术指征都符合了，也可以进行移植，但是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供体，你的排期啊，那排期到的时候，可能人已经是不行了。那所以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所谓的异种移植，也就是供体呢，它根本就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别的动物。像前不久这个新闻很热的猪肾脏的移植，还有呢，在去年更火热的闹了一阵猪心脏的移植啊，马里兰大学它做了两例的啊，22年一例，23年一例。那这个不完全都是因为供体不足，有的情况下呢，是因为这个病人自身的情况不适合进行传统的心脏移植手术。所以呢，使用了经过基因编辑的猪来提供心脏。第二例的情况更糟糕，第一例呢还是大概维持了两个月啊，第二例呢才40天。这猛的一听好像还退步了啊，其实是才两例嘛，还早着呢。这属于实验性的手术。那总而言之呢，它开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就是面对供体不足这样的问题，可以用基因编辑过的一些动物来作为器官的供体。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消息呢，是另外一个思路。哎，这就是为什么开头我们说它有点相关于器官移植，但又不是完全的一样。这个呢，18年播出的《实习医生格雷》里边有一个情节，就是当时要做移植的时候，实际上呢是由生物公司提供的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它无法移植一个肝脏，但是呢，它尝试在接受者的体内自己重新养出来、培育出来一个新的肝脏。这肝脏稍微有点小，但是呢可以起到一部分作用。这是剧中的情节，但是现实我们看到最近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前几天呢 ，LiGenesis 这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他们做出了宣布，找到的第一个志愿者已经接受了他们捐赠者的肝脏细胞的注射。你看，注意啊，他不是捐赠者直接移植肝脏给受捐者，而是把捐赠者的肝脏细胞注射到愿意接受测试的志愿者体内。那么注射在哪儿呢？是不是注射到测试者的直接他肝脏里边呢？并不是啊，注射到他的淋巴结里边，在这里边。研究者发现淋巴结有可能转变成长为第二肝脏，当然这个肝脏呢是比较小的，功能也不完全，不过它可以部分的起到肝脏的替代作用。这同样是一个临床试验手术，3月25号在休斯顿进行的，首批测试范围找的12名患者，他们都患有中末期的肝病。这些患者呢，当然如果进行肝脏移植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呢受限于供体器官的不足，因此呢他们愿意尝试这种新型的疗法。如果这种测试能够部分成功的话，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仅仅在美国现在肝脏移植等待清单上就已经超过10000人了。这个呢还不算那些需要移植肝脏但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它不符合传统肝脏移植手术的人，那么他们需要新的办法来解决，所以这个名单算起来是很长的，你要排队的是要等到几年才能够获得一个新的肝脏。还有一个常见的肝脏移植的问题，就是你真的排到了，你会发现供体的质量不高，主要常见的问题就是脂肪肝。肝脏呢，如果脂肪含量太高，有一些人就没有办法来用了。你比如说，像我的这个肝脏，估计就是属于脂肪肝比较严重。但是啊，脂肪肝的这种情形，对于 LiGenesis 他们提出的这种新型的、创新的，把你的淋巴结作为一个生物反应器，在里培养出一个微型肝脏这种方法来说，还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提取的是肝脏的细胞。而且、用这种方法的话，一个健康的捐赠来的肝脏，它是有足够的细胞数量，可以治疗多达75人的，所以你看它有这些好处。 LiGenesis 呢，首先从捐赠者的器官里边分离纯化出肝细胞，这也是肝脏当中最丰富的细胞类型，把这些纯化细胞呢收集到静脉注射带当中，再转移到需要移动的位置。那么移动到哪儿呢？刚才说了是不能够直接注射到患者的肝脏里的，因为在这儿的话你纯化的肝细胞外来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存活，所以这是一个难题。结果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大约10年前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淋巴结是新肝脏生长的潜在部位。淋巴结呢，是豆状的小块组织啊，这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抵抗感染的。而且呢，它们也有扩张 的能力啊，并且也可以像肝脏一样对血液进行过滤。那你说注射到这儿，把这儿变成了肝脏，那淋巴结会不会受影响不够啊？那不会的，因为我们全身有500到600个的，所以我们用其中的一个改变它的用途，变成我们的第二肝脏，是不影响整体的运行效率的。话又说回来，既然你有这么多的淋巴结，你到底注射到哪儿呢？你选择身体的哪一部分的淋巴结进行肝脏培植呢？ LiGenesis 他们的目标呢，就是选择和我们的肝脏位置相连的静脉 靠近这里的一组腹部的淋巴结。为什么选择这儿呢？这就要说到肝脏的特点。肝脏呢，具有一个全身器官里边独一无二的特性，是它唯一具有再生能力。也就是说，肝脏细胞即使受损，它还是会释放出生长因子和其他的一些调控分子来尝试去部分的再生。但是对于得病的人来说，他们的再生能力就没有了，因为他们的肝细胞已经损坏了。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外来提供一些新鲜的正常的肝细胞，假如这些肝细胞能够沐浴在这些生长因子的附近，那完全有理由相信它们可以重新生长出部分的肝脏结构。这就是整个这个做法为什么选择腹部淋巴结的原因。他们也做了一些早期的动物实验啊，对小鼠的淋巴结进行了测试，把健康肝细胞注射到小鼠淋巴结里边，那么这里边的细胞的确就会繁殖起来，形成第二个规模较小的肝脏，代替了这些实验模型里边动物已经衰竭的肝脏部分的功能。有的时候呢，新肝脏的大小能够达到原配肝脏的 70%， 而且呢，会注意到这个新的肝脏长大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不再生长了，会停止。就如果它能够基本上取代原先原配肝脏的正常功能之后，它就不再扩大。那小鼠模型呢，当然还是比较简单的动物了，我们能不能找一些复杂的大型动物作为模型呢？这个也做了测试了。2020年再次呢，是用猪做了测试。他们的研究就表明，当你把肝细胞注射到猪的腹部淋巴结之后，那么测试的动物就恢复了肝脏的功能。如果你再进一步的去解剖和测试这些培养出的第二肝脏，会发现它们的血管和胆管网络都已经自发形成，并且呢，如果猪的原生肝脏受损越为严重，它培养出的第二替代肝脏就长得个儿越大。这就说明呢，这些动物已经良好的对这种方式产生了代偿作用。至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动物模型当中取得了成功，就使得人们相信有可能这种淋巴结注射肝细胞的方法取代部分的原生肝脏功能是可行的。所以他们的做法现在测试的就是这个目的。具体来说呢，就是收集好的肝细胞以后呢，用一根末端带摄像头的细的软管穿过患者的喉咙，穿过消化道，利用超声波识别出一个目标的位置的腹部淋巴结，再把5000万个肝细胞啊，这是现在确定出来的最小剂量，把这么多数量的肝细胞注射到目标淋巴结上面。之后看后面的结果，如果和前面的模型符合的话，我们就可能拥有一个部分功能的第二肝脏。这个方法呢，当然不能完全的取代人类的原生肝脏，但是有些方面它已经可以发挥功能了。比如 Lygenesis 认为，这种治疗最大的一个受益之处，它可以去除血液当中的氨，因为在很多肝末期的患者当中啊，氨会聚集起来，而且会渗透到大脑里，这会导致混乱啊、情绪波动啊、摔倒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替代的肝组织的话，这些情况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当然你说我们正常的肝组织里边除了肝细胞，那还有别的细胞，所以我们的所谓的第二肝脏在淋巴结这个不该长肝的地方长出来的替代肝，它当然不能完全的取代正常肝的作用，但是这个研究要一步一步来，它只要有健康受益就值得去测试。不然的话，你面对着供体不足或者其他的一些自身条件受限无法进行正常肝移植的时候，你不能总是等死啊。而且呢，这个治疗呢也像其他的治疗一样，它尽管不是传统的肝移植，它还是外源性的肝细胞的注射。所以新的器官首先你要等2到3个月才能长起来，才能发挥替代作用。再者呢，你还是要终身的服用免疫抑制剂，防止自身身体对外来细胞的排斥。那我们就看下一步它能不能在我们的淋巴结的地方长出功能越来越完善的这样的替代肝组织。